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来看这个列王记下第五章。那个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亚兰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的面前为尊为大，因为耶和华曾将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患了大麻风。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啊。那这个乃曼将军，他是亚兰王手下的一个将军。那乃曼这个字的意思啊，其实就是说有恩惠的人啊，在希伯来文乃曼这个字是有恩惠的人，可见他不只有恩惠，但是他还有其他的意思，在圣经上面已经跟我们讲很清楚了，就是什么，他是为尊为大的，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受人尊敬，而且他还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啊，其实今天我们大家都是什么号称什么神大能的勇士，对不对？我们都是为主征战，但是这边告诉我们两个字，说只是。所以当一个只是的时候，就是 but， 就是说虽然是这么棒，但是他是什么，长了大麻风，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这个刚强壮胆的人，但是你知道那个大麻风，大麻风不是什么大病，大麻风是一种细菌，在你的皮肤上面从里面发出来的，所以告诉我们说，他虽然是一个很强壮的人，但是他敌不过那个小小的细菌，而且那个细菌不是从外来的，是从他里面长出来的。让我们看见说，在这个地方他说，虽然他是大能的勇士，但是只是他长了大麻风。所以神也很奇妙，他虽然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但是神要怎么样来医治他呢？神是借着一个什么，借着一个被掳的以色列国，被掳到这个亚兰王的这个一个小女子，而且这个小女子啊，她是服侍这个乃曼将军的太太啊，也就是说这个小女子她没有直接告诉乃曼将军，她乃是告诉她的太太，然后她太太再告诉她的什么，她的这个先生乃曼，她说，她告诉她太太说，巴不得我主人也就是乃曼，她说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他虽然当时不知道以利沙这个名字，但是他知道在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够什么医治好他的大麻风啊，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巴不得，也就是说他非常迫切的。可见这个小女子，说实在，她虽然是一个被掳的一个女子，她非常平凡，但是她必须有很大的勇气跟信心，因为否则的话，她这件事情说实在，一个大将军他长了大麻风，他不太愿意给人家知道嘛，对不对？而且在古代的时候，衣服都遮遮掩掩，遮遮掩掩。那我们知道说，在旧约的时候，当时你长大麻风要被赶到营外去，啊，那不能跟人家接近，因为那会传染的，啊，那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其实今天大麻风啊，也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会传染的哈，所以这时候啊，他不好意思，但是借着这件事情啊，这个小女子哈，她能够啊，忍受着，就是说万一失败了怎么办，所以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的这个祖母呢那这个也就是乃曼将军的太太。那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情看见，其实第五章中间第一节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啊，我希望大家一起来看，就是第五章第一节那个地方，他说耶和华曾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我们常常讲的说，哦，耶和华使我们得胜是什么，是神的百姓能够得胜，对不对？但是这边却是相反，他告诉我们说什么，耶和华神其实他不是让以色列百姓得胜，他是让仇敌来得胜，他让亚兰人得胜。哇，所以你这句话你一定要给他画起来，你要知道说，在你的生命当中，上帝常常让别人得胜，最主要的目的是干什么，就是要来什么，要来管教他的百姓。上帝是借着什么，亚兰这个王还有这个乃曼，最主要是要来管教这个百姓。因为当时如果我们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以色列王当时是约兰也就是这个亚哈王的两个儿子，一个亚哈谢已经死了，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儿子约兰， 所以约兰记不记得约兰哈，他虽然除掉他爸爸巴兰的偶像，对不对？但是他还是怎么拜着金牛犊，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他心中还是什么有一个假神在他里面。所以他这个时候上帝要把他挽回来，上帝就借用什么让仇敌得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最主要就是要挽回以色列百姓的心啊。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上面可以看到说，在这时候上帝要借着管教以色列的百姓啊，让以色列百姓在战场上失败，然后把他们带回什么神的旁边啊，也就是告诉我们说，神也要让这个乃曼将军他能够得到医治，也就是说要让乃曼将军的医治让以色列的百姓可以看到说，神让我们失败，神又让外邦人得到医治，看看他们会不会回到神的面前来，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的发展，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了啊。所以这个乃曼将军哈、啊、就去告诉在这个啊亚兰王，亚兰王就说你可以去啊，当然可以去啊，但是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啊，我们在黑板上面稍微写一下哈、啊、这边是亚兰王，对不对？啊，那这边是什么？以色列王。所以他们是王跟王之间的沟通，对不对？那这边亚兰王后面是什么？乃曼将军。那乃曼将军旁边有一个什么使女，对不对？啊，他妻子的使女。然后亚兰王就送一封信给这个以色列王，他信中告诉他说什么啊？他说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个信以后就要医治好他的大麻风。那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以色列的约兰王，你听到这封信，你的心情如何？你一定不高兴的。因为什么？因为亚兰王居然告诉你说，哎，我打发我的臣仆去，你到那个地方你就要医治他，好像是命令亚兰王命令以色列王一样。所以以色列王听了当然不高兴，以色列王听了就什么，他就撕裂衣服啊，然后他就说，我岂是神呢？能使人复活吗？能医治人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上帝是要借着这件事情让亚兰王让以色列王，也就是这个约兰哈，以色列王就是约兰，要让他知道说，今天上帝是要借着这个机会看看你能不能知道神的大能，能够医治乃曼，而且你借着刚才说让亚兰王得胜，战场上你失败了，对不对？然后你能够回归神，然后又借着说你可以医治亚兰王啊，这个乃曼将军，你也可以借着这个医治的时候又增加你的信心，对不对？没想到我们这个亚兰王啊，这个以色列王也就是约兰啊，他居然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怎么可以让你得着医治？他虽然认识神，那记不记得？他虽然认识神，他是什么？他是在敬拜那个金牛犊，也就是他认识那个什么神的代替的东西，所以他不是认识真神，所以他没有那个信心。神是要说，如果当时的我相信了、啊、哈，如果当时以色列王就是说啊、哦，我们就是找这个这件事情就可以让你得着医治哈，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来医治你的话，对不对？就像今天，我相信神会行神迹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哈，神也可以让以色列人回到他的面前。所以，但是以色列王却没有信心啊。以色列王哈，他想说，在这样子的情形下，他说什么？他说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医好他的病。他说下一句，他说你们看一看，他说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们？他把一个上帝好好的事情，他当成是仇敌要什么？要攻击他啊！所以其实从上帝是要借着这件事情，借着两件事情，也就是什么以色列人失败，亚兰人得胜这件事情，还有借着这个乃曼将军能够被医好啊，让以色列的百姓能够回来。但是以色列的王却没有这么认为哈、啊，因为他哈、啊，他还是一样，他因为他啊，在这个时候他没有信心，他说你为什么要找漏洞来攻击我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堂堂一个君王啊，他竟然悲伤到一个程度，害怕到一个程度，能够撕裂衣服。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他在这个事情上面哈、啊，其实啊，他实在是啊，这个神的怜悯，但是神在这个时候还是想尽办法要把什么，要把医治这件事情让乃曼将军得到医治。所以这时候伊丽莎就出现了。伊丽莎听见了以后，她听见王撕裂衣服，她就打发人去告诉王说，哎，你怎么可以撕裂衣服呢？下一句话很重要，她说什么？可以使那个人到我这里来。其实这句话就好像上帝在说的，上帝也是告诉这个以色列王说，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没有信心，你可以让那个人到我这里来。 只要你知道，虽然你现在没有能力，但是你可以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来。虽然你没办法医治他，但是你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神自然有办法。所以这句话为什么这么重要？我希望你画下来，就是说可以使那人到我这里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如果我们觉得没办法的时候，我们就祷告神啊，这个人求你什么？求你接管，对不对？就好像以利沙说，你就让我，记不记得我们说以利沙是预表着耶稣，对不对？就耶稣说，你可以使这个人到我这里来，可以使让撒玛利亚妇人到我这里来，对不对？可以使让瞎眼的到我这里来，可以使那个瘸腿的到我这里来。但是常常我们却什么？哇，我们没办法去医治那个瘸腿，我们没办法去医治那个什么瞎眼的，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可以让那个人到我这里来。结果这时候以色列人这个就这么说，那乃曼将军就带着这些人车马，然后到了这个以利沙那个地方去。那以利沙很奇妙，以利沙这时候他说他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他说你去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到洁净的。我们可以知道说，以利沙他自己不出去看他，然后叫一个这个仆人过去跟他讲，而且是在约旦河当中洗七次，这样子的对这个乃曼将军他就什么，他就发怒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以色列王也发怒了，对不对？乃曼将军也发怒了那这个发怒是因为什么？因为他对上帝没有信心，以色列王的发怒。乃曼将军发怒呢，他是什么？他是以为自己什么，自己很棒他认为说他认为说我堂堂一个乃曼将军那我今天来到这里，我想他发怒第一个原因就是什么？以利沙你不亲自出来迎接，你居然还派一个什么一个神的仆人你派一个小仆人出来。不止如此，他还发怒所以你看他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有没有看到？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这个乃曼将军他心中发怒，最主要就是说他希望以利沙出来见他。不止这样子他说什么？他说你出来见我，他说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字，有没有看到？所以乃曼将军这时候他不认识上帝，他认为这个上帝是什么？你们以色列的神，是他神，是你以利沙的神。但是不管是谁的神，你以利沙你要出来见我，因为我是乃曼将军。不止如此，他接下去他另外一个生气，他是说他说在患处以下摇手自好这个意思是告诉我说，在患处的地方摇手自好这大麻风，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常常会告诉神说，神啊，我手痛，你就医我手就好。那言下之意是什么？我其他的部分好得很神啊，你不要给我摸，你不要给我 touch。 意思是说，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常常说我很棒，我很刚强，我很壮胆，我只不过是什么这个手痛而已了神啊，你帮我医医我的手，对不对？我今天早上也读经也祷告，神，我就是这个手指头这个下面这个肩章这个麻痹，你帮我医医就好了。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的看法，我们希望说以利沙就按手在那个患处的地方，就是在那个局部的地方。但是今天我相信当时的这个乃曼将军可能也是没有全身得大麻风了，否则他老早就什么，老早就隐藏不住被赶到营外去了，他还能够做将军吗？他不可能的。可见他是身上有一个地方得大麻风，所以他说你在我患处的地方，比方说我不晓得在哪个地方，但是你按手。但是上帝的答案不是这样子，神是要他什么？整个人到约旦河里面进七回所以他接下去说，那不止如此了他说大马色的河、亚巴拿的河，还有法的河，岂不是比以色列的一切的水更好吗？你把那个岂不比把它画起来。所以人常常就是在我岂不比，就是说我的东西岂不比你的好吗？对不对？神你要医治我，但是我身上还有一个很好的呢，我很会关怀人，那岂不比你现在要我只有局部的麻风，你帮我医那个就好。那其他的地方，那你要医我那个地方，那我家乡的水难道会不比你这个约旦河好吗？所以岂不比的时候，就是我们人已经什么，我们人的骄傲已经站在上帝的面前。而且在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到说，基本上人是看表面的人看表面然后人就看不见上帝。 我们什么看表面？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大马色的河，对不对？亚大拿的河、法尔河，因为当时这些河说实在是什么？浪涛滚滚的，但是约旦河却是什么？却是很慢的一个小河，对不对？你看不起这样子的事情，你看不起神要做的这件事情，你看不起神的方式。啊，神要用这样子的方式的时候，我们觉得啊，这个是不是那种大的方式，我们需要的是那种呼风唤雨啊，倒在地下然后打滚，然后这样才算医治啊。我们不希望我们今天有这样子的这个看见，好不好？所以以色列的他说，我这些河难道岂不比以色列的河一切水更好吗？其实哈，真正的活水只有神有，只有耶稣基督有，对不对？好，他说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于是他嘛又气愤的离开了，他转身而去。所以当一个人哈有前面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转离开神了。但是神的恩典，你记不记得我们抓住一个重点，就是说神要让亚兰王得胜，而什么让这个啊以色列人回转，神要让什么乃曼得到医治，对不对？所以神有神的办法啊。神这时候就在乃曼将军旁边，他又来一个仆人，刚才是一个使女啊，可以现在又来一个仆人哈，我们可以说一个女的，一个男的哈。这个仆人就跟他说了，这仆人说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父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更何况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这边告诉我们说，吩咐就是说你要顺服，虽然是约旦河的水比不上你大马色的河的水湍急，虽然你的水的水质比较好，对不对？好，虽然各方面都比不上约旦河啊，比约旦河好，但是他说若神吩咐你去做一件大事，你把它画起来。一件大事最主要这边有个对比，他说你岂不做吗？更何况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意思是说你这个去沐浴而得洁净，这是一个什么？去约旦河洗，这是大事还是小事？这是小事。他说神要吩咐你去做一件大事的时候，那你岂不到约旦河里面去沐浴而得洁净，这件是小事，对不对？所以从这个仆人来看，你跳到约旦河里面洗七次，这是小事，神改天要给你一件大事，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大事小事不在乎别人看，而乃在乎你看。在仆人看约旦河洗是小事，但是在什么乃曼将军看 no 跳到约旦河洗那是大事，对不对？所以常常人家讲说什么啊，大事我太太负责啊，小事啊，不，大事我负责，小事我太太负责，但是我们家没有大事，所以全部都是小事。所以重点不在大事小事，重点是在谁来决定那个大事小事。弟兄姐妹，常常我们听到夫妻在家里面也是说啊，我太太小事都通通她管，然后大事由我来管，但是他太太说我们家全部没有小事，只有大事而已，所以等于是他全部他管。所以大事小事说实在乃在乎人心里面所想的，跳到约旦河洗，所以这件事情在乃曼将军看起来是大事，但是这个人最主要跟他讲说什么，他说你要照着哈、啊。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次，他的肉就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一样，他就洁净了。所以在这时候乃曼将军啊，他顺服了。乃曼将军有一个谦卑的心，他来到神的面前的啊，他就顺服了。那从这件事情看到，我们知道乃曼将军这时候，我不知道他心中如何想，可能有可能是说，哦，我觉得反正我就是要洁净，好吧，那就摸着头皮就下去了，对不对？啊，那我们可能会以为哈、啊，这好像是一个洁净的方式，但事实上，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在利未记，你把它写下来就好，利未记第十四章，这个利未记第十四章，他那边讲说，大麻风得着洁净的日子乃是这样啊，他说要带他去见祭司，然后瓦器要装活水，然后什么用这个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啊，然后把那个火鸟放在什么这个水里面，然后把它什么把它撒在他身上七次，然后让火鸟这个活的鸟把它放到田野里面去，然后求洁净，人家洗衣服剃去这个毛发，用水洗净就洁净了，这是当时的洁净。但是利未记上面所规定的洁净，但这个地方为什么以利沙不用那样子的洁净呢？ 最主要伊丽莎就是要让他看到，其实这时候不是洁净不洁净的问题，乃是一个什么，你要下到水里面重生的问题，乃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在你的生命当中啊，不是一个律法了。我们常常把信仰当做一个律法，我反正我就照着神的这样子做，我哪里不对？但是神不是要这样子，神要给我们看见的是说，你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进到水里面去，啊，这跟过约旦河不一样。过约旦河是什么？你过了以后，对不对？过约旦河最主要的两个字是什么？啊，你要站住，对不对？你要站在约旦河的中间，那过了以后，你跟什么？你跟旷野就一刀两断了。你要站在那边，你就过了。这边是什么？你要进入，就进水的进啊！你要进入那个水里面啊！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最主要的哈、啊，不再是在乎方式，而在乎像你要在跟着十字架的道路，你要进去水里面。要重生，要死透透啊！有些时候我们常常没有办法这样子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哈、啊，这种医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常常要有的啊，但是我们却没有学习到这样子的功课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让他，我们看到说他起来以后，他焕然一新，然后他就什么，他就改变了他自己，他的肉跟以前一样，所以重要的不在乎。这个啊，旧约立位记上面洁净，乃是在这个地方再一次告诉我们说生命的重生。但是我刚才强调一个东西，就是说，因为就好像我们重生十字架，跟着耶稣基督一起死，然后才能在复活上面跟他一起什么得着荣耀哈、啊。所以接下来乃曼就带着一些跟随的人，他站在那个地方，哦，他这时候就讲话不一样了。他说，除了以色列人之外，普天下没有别的神。哇，他真的是认识神了，所以他在十字架的生命当中带给他有新的认识啊。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好像在死里面复活一样，对不对？这时候伊丽莎出来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常常讲说，我们看不见神，我们看不见神，其实就好像这样子，你看不见耶稣基督，因为什么？因为我还没有到约旦河里面去洗七次嘛，我就看不到耶稣啊。但是唯有我到约旦河里面进入，然后愿意，然后上来了以后，我看见了。因为什么？伊丽莎的时候出现了。所以你会觉得说，为什么？其实很简单的、啊，就好像说你在教会牧师了啊、这个常常跟你讲说我们要死透透啊，但是常常说那牧师我看不到啊，这就好像这个仆人跟你讲说你要这么做，或者你的小组长或者你的谁跟你讲说你要到约旦河里面洗七次，但是。我们偏偏不要，所以难怪伊丽莎一直都没有出现，因为这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告诉我们说，其实伊丽莎要来折服这个什么乃曼将军他的骄傲。你如果照着旧的方式局部的摸一摸不会好的，你照着你去什么什么大麻色河也不会好的，这些除非你在什么经历十字架，你要经历神在耶稣基督上面的死，然后你才跟他一起复活。这时候伊丽莎就出现，伊丽莎出现以后啊，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他说，这时候他说，求你点数仆人的礼物。伊丽莎跟他说，我不接受你的礼物，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这样子的恩典是什么？是白白的恩典。阿们。所以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一个白白，他说我不接受，这是一个白白的恩典。所以这时候乃曼他已经改变了啊，他改变了，让我们看到说他知道主权在神，他可以折服下来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乃曼就开始什么，开始认罪悔改啊。乃曼怎么样认罪悔改？他说如果你不肯接受的话，他说这个请将两坨驴骡子的所扛的这个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就不必再献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这是乃曼将军第一个什么要求啊？所谓第一个要求，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就两匹马啦，上面有驮着，就是你把那个泥土载到我这个地方来。因为他以前是什么？他以前献燔祭、献平安祭、献给别神嘛。他现在知道说以色列人之外，普天下没有其他的神。他说：“那我要献给耶和华神了。”所以你把那个泥土拿到我这个地方来，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说那个泥土就好像什么建造房屋的根基。 啊，所以你常常会看到说啊，不管从台湾来或中国大陆来，以前呢、啊、我不知道你现在还没有听过这样子。以前我们小时候的时候，他们来的时候带一个什么，一瓶水，还有带一瓶什么，一包土。他就说他从他的故乡带着泥土，他都从他故乡带着水，他表示说他来到这个地方，他还要寻根哈、啊。所以，但是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这个乃曼将军哈、啊，他刚刚信主，刚刚复活，刚刚得着十字架的生命，他的生命还是很肤浅的。他虽然知道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别的神，但是他却认为说，只要把那个土赐给我，然后我在我的地方，我就可以什么献祭的时候就不献给其他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啊。所以他还不知道神是什么无所不在的神，他认为神是一个什么，一个 local God， 一个地方的神，因为他从亚兰过来的嘛。所以他说，我回去的时候，你拿一点这边的泥土，我回去，所以我献祭的时候就好像踩在那块泥土上面献祭一样，所以他就好像一个地方的神。今天哈、啊、这样子的情形也常常发生在我们的刚信主的基督徒身上，对不对？好，说哎，那边有个医治特会，然后就啊，神的医治恩高临下来，一定要到教会里面去啊。弟兄姐妹，我并不是反对这样子的看法，而是说，当你在那样子的生命的过中间的时候，好，你会这么做没有错。但是等到你生命成熟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什么，神是什么，随时都会医治你的。就算你今天在家里面躺在床上，或者在车库里面做事情，在房间里面，神的医治还会临到。我们的上帝不是什么，不是地方神，不是 local 的 God， 但是他把他当成 local God， 他是什么？他是很好心啊，他也知道，但是他认识的神却是稍微有一点点肤浅啊。我们不能讲他不好啊，所以接下来他就讲说，另外一件事情，就愿耶和华饶恕你的仆人。他怎么讲呢？他说，当我的主人进临门庙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亚兰人拜的假神啊，他说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在他临门庙，我也屈身，便在临门庙屈身敬拜，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也就是说，因为他是大将军嘛，那亚兰王去敬拜假神的时候，他必须什么职责所在，他必须要跟着亚兰王，对不对？当亚兰王下去跪拜的时候，他要手扶着他，那他下去跪拜，他也要什么，因为亚兰王的下拜，他也要跟着下拜。所以他说，哦，神啊，你求你什么赦免我。也就是说，这是我的什么，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我必须这么做哈。所以啊，求神啊怜悯我，他说我屈身的这件事情，求耶和华饶恕我，因为他不想拜偶像了，但是他的工作必须要跟着他的王去拜偶像。那我们可以看到，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了，乃曼就离开他走了。这个时候这句话哈，大家非常小心，很容易受人家的攻击。也就是说，哦，那我信主了以后，我回去我就可以什么，哦，因为这样我就去拜偶像，我就去做怎么怎么，因为我回去到我家里面了，我哎，那、你看牧师啊，上面又跟我讲说这个啊、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回去，所以哈、我也可以屈身回去啊、我在美国我是拜这个啊、唯一真神哈，耶稣基督，到教会里面来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回到台湾以后，或会回到国内祭祖的时候，我也跟着人家拜，那是因为什么？我的父母嘛，我职责所在嘛。那以利沙说，你平平安安回去吧。弟兄你们，这边平平安安回去，最主要不是以利沙同意他这么做，而是以利沙告诉他说，你说的人你已经有这个心了哈，而且也就是说，说的人你已经觉得你要跟上帝有一个立约了，所以我听的人也跟你一起，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的意思并不是赞同他，而是说什么，我知道你什么，我知道你的困难，神也会怜悯，但是并不是讲说你以后就可以继续的屈身去拜那个假神啊。所以这个地方哈、啊、我必须花再够一两分钟跟大家分享啊。也就是说，其实今天哈、啊、他告诉我们说，他是责任的关系，但他不是什么，他不是他自己愿意去拜那个假神。但今天弟兄姐妹，虽然是这么一回事，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站在那个 borderline。 所谓 borderline 就是什么，就是那种什么啊、边界的地方，因为非常非常危险。如果你抓住这句话以后，你就站在那个危险的地带的话哈，那这时候哈，有些时候我们不小心就会什么，就会越过那个波澜，那个啊、边界的地方。所以我鼓励大家说，你千万不要去做一些近乎 就是靠近罪的事情，那不是上策。就好像说天底下有这么多的工作，那你为什么偏偏去选择要去赌场上面工作，然后跑来这个告诉上帝说，哎呀，我不是要去赌啦，我只是在那个赌场工作，对不对？那问题是在这里，真的全世界都没有工作让你做了吗？啊，所以我想这是最主要的问题，那不是最好的这个 solution 啊。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要知道说，神其实在这个地方啊，这个让我们看见，最主要我们要警醒，千万不要去站在那个啊这个界限的中间，因为不小心你就会跨过那个犯罪的界限啊。那这时候啊，这个是求神再一次怜悯我们，有机会我们要真的是非常小心啊。然后接下来他神人的以利沙这时候又告诉我们说，他的仆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记不记得基哈西他当时是什么？他说那个他跟他讲说，你就把这个杖放到那个要死的孩子的脸上，对不对？那基哈西就说，哎，他没有什么动静啊。那我们上次讲过是什么？我们上次讲过说，以利沙吩咐把杖放下去就放下去，以利沙并没有吩咐他说你去让他死里复活，也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告诉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至于医治是什么，是上帝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要只看重自己有没有能力去医治，而忘了看重什么，这个人的生命。因为什么？医治不医治是上帝的主权。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亚兰人这时候因为什么，亚兰这个乃曼不是要给他礼物吗？那以利沙说不用啊，那这时候都全部看在基哈西的眼里，基哈西就什么，他就跑去追他，向他要一些东西。好，那他怎么讲呢？他说他向耶和华起誓，我必跑上去追他，向他要。所以这向他要就好像贪心一样。那按着耶和华起誓，这时候是什么？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哈，他是什么？他是目无尊长啊，把上帝哈当成是什么，随随便便就按着耶和华起誓。然后他不止这样子，哎，他的第22节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我主人打发我来说，其实以利沙根本没有打发去，所以他又做欺骗了啊。他最主要就是说，哦，这个哎，你给我两个门徒，一个这个啊，一个他连德的银子，另外一个两套衣裳，就乃曼将军跟他，好吧，那我就给你两倍的了，两个他连德，然后什么再给你衣服。弟兄姐妹，经过这件事情以后，我们看基哈西就进去，在第二十五节的地方，然后站在以利沙的面前，以利沙就对他说，你从哪里来呢？他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所以你看，这时候基哈西就说谎了。常常我们就是这样子说谎。其实以利沙已经知道，以利沙不想问太多，以利沙说，哎，你去哪里了呢？其实如果说人真的内心有圣灵的话，当一个人问你说你去哪里了呢，你应该心啊，完了我刚才的这些什么犯罪被人家知道了。但是这个基哈西说，没有没有，我没有去哪里啊。以利沙这时候对那个是说，当那个人，也就是说这个送他礼物的这些人转回营里的时候，他说，我的心岂没有去呢？哇，这句话非常的好，我的心岂没有去呢？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当时哈，这些人准备送我礼物，他们离开的时候，你也跟着去的时候，我的心其实也跟着你去了。以利沙预表着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神也跟我们说，我的心岂不也跟着你去了吗？所以我们以为上帝不知道，其实人的行动上帝都看在眼里，因为上帝的心跟着我们来了。当你在犯罪的时候，圣灵在你的心里面什么，在哭，在流眼泪。当我们在这个啊生气的时候啊，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在流眼泪。当我们在逼迫对方的时候，圣灵也在流眼泪。当我们受伤的时候，他也在流眼泪。当我们啊这个啊犯罪什么，通通在里面。因为他说，我的心岂没有跟着你去呢？他说，岂是受银子买衣裳这些的时候呢？意思说，现在不是买这些东西的时候，然后不是，就是说拿人家礼物的时候啊，就是说你现在已经犯罪了，然后因此这个乃曼的大麻风，他说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然后这个啊，基哈西从以利沙的面前退去，就长了大麻风，像血一样那么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说神的惩罚就来到了谁？ 到了基哈西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当时神的惩罚啊，他说这个什么啊，让他直到后裔，其实上帝是怜悯人的上帝。我相信神的什么，神的惩罚不超过三代四代，神的咒诅不超过三代四代，但是神的祝福却是千代万代，阿们。所以神留一个退路让我们怎么反省。但是基哈这个基哈西是吧，啊，基哈西我们可以来看看，基哈西是跟神很亲近的一个人。那个什么，我们刚才说乃曼将军的使女呢，这两个人有没有很好的对比？你想想看，一个跟神很亲近的人啊，是犯罪的人，对不对？一个什么以色列的使女乃曼将军的这个使女，他离神很远，但是他心中有神，他知道要做什么。所以这两个人当中很大的一个对比，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在这个事情上面哈，让我们看到说，基哈西从此得的什么大麻风，像血一样那么白，像血一样那么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花一些时间来想想看，今天哈，其实哈，我们生命当中都有大麻风。大麻风就好像癌细胞一样，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都有癌细胞，只是说不晓得什么时候成为癌细胞，不晓得，对不对？因为大麻风这个东西哈，其实看起来好像没有，但是大麻风在我们的身上随时会发啊。我不晓得哈，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就说常常我们这个大麻风在我们的身上，其实这边告诉我们，你知道前面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在第四章的地方，他说来到基甲那个地方有大饥荒，对不对？然后什么大锅，然后放在火上烧，对不对？然后拿什么拿毒的菜进来，对不对？然后神人在那个地方哈，有人就开始说致癌的毒物，然后就拿点面，然后把它清掉了。但是那个毒，他现在最主要就是接连，为什么第五章要讲大麻风？最主要是说前面那个有毒的东西还在教会里面，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还在我们的家里面。所以今天这个大麻风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什么藏在我们里面。但是你知道大麻风这种东西哈，你有时候觉得它好了，你知道全大麻风很难去根治啊，对不对？很难根治，有时候觉得它好了，但是什么常常什么消失了以后会过了两天以后又会出现啊。所以这就是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会觉得说，我常常比方说我昨天这样，那我一个礼拜好了，那两个礼拜又来了，又这样，那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大麻风。因为大麻风常常在我们的身上来来去去了啊。那有些时候找医生哈来看哈，我们又觉得说哈，好像是什么，好像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其实最主要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生命里面没有得着对付，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到什么约旦河里面洗七次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今天教会里面，教会哈，或者家里面，或者是两个都可以哈。就说外面有问题是什么？你看得到饥荒。啊，对不对？但是里面有问题我们却看不到，人的心有问题就是大麻风看不到，但是我们看到的都是什么教会的荒凉，家里面的什么不和谐啊，什么夫妻不恩爱啦，小孩子不乖啦，对不对？这些都是什么外在的，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在基甲有饥荒一样啊，在第四章。然后接下来第五章告诉我们说，不是只有在外表，而是什么里面会长一个大麻风，所以我们里面也有会有这些苦毒的事情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神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啊，这边最主要我跟大家分享接下来就是说，其实这个啊叫什么亚曼将军呢，乃曼将军，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自己知道长了大麻风。今天很多人我们还不知道我们长了大麻风，好不好？常常以为自己都是很健康的，当我们自己长了大麻风的时候，我们是要面子，我们不敢出去讲，或者是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常常自以为是，想要替神做事，就好像乃曼将军这样子哈，但是却什么以为自己不错了，何必要再跳到约旦河里面洗七次呢？ 以为自己很多的长处，神啊，你不要啊！我不是已经很会做这个，很会侍奉你了吗？我何必还要再像以前一样去做基要真理的课呢？我何必还要再去听这个四福音书呢？啊，就是说我何必再去约旦河里面？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很满意了。啊，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常常不满意，神用最简单的办法来什么医治我们。我们常常喜欢用复杂的办法，讲得很深奥，但是却什么忘记了最简单的方式啊，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什么跟着耶稣基督一同定死，跟着他一同复活啊。所以这篇告诉我们说，其实神所要的是什么？不是你看这个乃曼将军啊，他带着他过去的自己的什么自己的高言大志，自己的什么啊，第五章第一节他说为尊为大，还有什么大能的勇士。上帝不是要这些，上帝要的是什么？是要从什么约旦河里面上来的这个乃曼将军。当他从约旦河上来的乃曼将军的时候，以利沙就出现了。如果他坚持不下去不上来的时候，以利沙不会出现的，还是一样仆人跟他说话而已，他永远见不到主啊。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今天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啊，或者在我们家里面的当中，我们常常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不得神的喜悦啊。微小的道路就像这个方法，就像这个小女子一样啊，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必须要顺服哈。唯一的道路就是什么？神在这边要让人失落，再一次找回来啊！对上帝的这个信心，还有神的这些，通通要再一次找回来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哈，这个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第六章啊。第六章虽然很长，但是第六章其实信息非常非常的简单。一开始他只有告诉我们说，那个斧头掉到水里面去，然后他丢一个什么木头，然后就上来了。这个故事接着前面第五章其实是有连贯性的，因为他告诉我们什么？一开始他说，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看呐，我们跟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狭窄，所以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来建造房屋居住。啊，当时他们这些先知门徒，他们可能好像一个神学院一样，他们住的地方小啦，然后希望说盖一些比较大的地方，然后他说我们出去捡木头来盖。这事情是不是很简单？很简单。有没有发生在今天？有，对不对？教会说，哎呀，我们聚会什么地方不够大了，我们来建堂吧，对不对？这不是在于建堂吗？对不对？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过于狭窄，他们就出去了。然后他们出去哈，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说他们出去了哈，然后以利沙就跟着他们就这个啊同去了，然后以利沙就跟着后面看了，就到了约旦河，他们就砍树啦，每个人就要砍一棵树回来，这个就好像你说我们今天建堂啊，对不对？大家认领一张椅子，大家认领，对不对？对，就是这样子啊，哈，很简单。然后他就说去借一根斧头，斧头掉在水里，他们就呼叫说，哀哉哀哉，我主啊，这斧头是借的啊。所以这时候以利沙就说，好吧，你就砍一个木头，那丢在水里面，斧头就飘上来了。说实在，这个神迹，反正上帝就是上帝，他一定可以行神迹，对不对？那个斧头是什么？是铁做的嘛，铁做的沉到水里面，居然一个木做的树枝丢下去，你看哈，这个物理上面解释不通的，轻的放下去，重的可以浮起来哈，这物理现象平衡杠杆原理不对的，但是神就做这件事情。最主要是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最主要告诉我们说，教会在经历建造的过程当中，没有东西是可以去借来的。当我们去借来的时候，这些东西有一天都会丢掉的。所以唯有什么？唯有我们自己的生命才可以来建造这个房屋，耶和华的房屋才可以得着建造。所以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拿自己的一根木头来。所以弟兄姐妹，常常我们发觉说我们不够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其他的办法，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该怎么办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它是什么？只有自己的才可以。那这边砍了一个木头丢下去，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讲说到了约旦河下去，这好像什么受洗一样，这边那颗木头就好像什么十字架一样。大 当你的生命是借来的时候，当那个借来的生命、借来的东西沉到水里面去的时候，唯有什么？唯有这根十字架、这一根木头，这些人看不起的一个十字架、一根木头，丢在水里面的时候，你借来的那个斧头浮上来的时候，就是你自己的石头斧头了。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哈，让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建造神的这个身体，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是要他自己像一根木头一样丢到水里面去，所以跟前面长大麻风是一体的啊。我们从大锅子，对不对啊？我们从那个吉甲发生这个饥荒的时候，以利沙没有行一个大神迹，以利沙与他们同在，一起饥荒。今天耶稣基督看到我们教会饥荒的时候，耶稣基督也在这个教会里面。唯有什么？唯有我们不去借别人的生命，自己生命的成长，这时候我们教会才会真正每一个人取一根木料来建造那个房屋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件事情上面让我们知道说，真实的生命完完全全来自什么？那一个十字架，也就是那一根木头。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刚才知道，以色列的王虽然亚兰王得胜信，对不对？虽然乃曼将军已经得到医治，但是以色列王这个约兰他还是没有悔改，但是神还是不放弃。神怎么不放弃呢？亚兰王这时候跟以色列人征战，他说就说我们在哪里哪里哪里要安营，结果他就神人就打发人去告诉以色列，哎，你要小心啊，不要从那个地方经过，因为亚兰人从那个地方要来怎么攻击你。所以这件事情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这个他们以色列人就躲过了亚兰人的什么埋伏他不止一次不止两次。亚兰王这时候心里就想说，哎，奇怪，他们怎么会知道我准备在哪个地方埋伏呢？你说一次的话还可以是什么凑巧，两次三次这可见中间有什么有间谍啦。所以这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哎，到底这个当中有谁帮助以色列人？那他们就敢说没有人帮助啊，但是只有什么？只有以色列当中的一个先知以利沙，他躺在，他将王你在卧房里面，你看非常 private， 在卧房里面讲的那种秘密以利沙听到了，然后去告诉以色列王。这时候王说好吧，我就去杀这个以利沙吧。他以利沙当时在多丹，所以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到夜间到了那个围困那个多丹那个城。所以你看神保守他的百姓，虽然亚兰王前面上帝让他得胜，对不对？但是这一次的时候亚兰王要用暗的来攻击以色列百姓，上帝不允许了。上帝叫以利沙可以听到，然后让以利沙去告诉以色列王，然后他们就躲掉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这个神人仆人他早上起床，他出去看到，哇，以色列的什么亚兰王真的是车马军兵围困了多丹城了。这个多丹城的时候，哇，大家就很害怕。这时候他们这些人，他说仆人就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这句话你给他画起来哈，这就是什么神迹的开始。我们人非得走到尽头了，来到神的面前说我们该怎么办呢？就是说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上帝才要开始。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当然自己去行咯，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时候神最主要就是要把人再一次带到他的面前来，因为在大困难的时候非得用上帝的手段，否则人还自己要靠自己的办法。这时候他说该怎么行呢？这时候神人说什么很重要，你画红线这时候他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这句话大家都要会背在你的生命当中。我前面一句话说我们当怎么样行，是要告诉我们自己说什么，你没有办法绝路的时候神才会开始动工。那下一句话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多，这句话是要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说，上帝好像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信心，像以利沙一样，告诉我们说与我们同在比他们同在。那你会想说，哪会与我们同在比他们同在更多呢？因为什么？亚兰王已经围攻这个整个城了嘛。那以利沙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呢？弟兄姐妹，为什么有人会讲说比我们同在的人比别人同在更多？那我们又看不到。所以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以利沙讲这句话，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因为他看到了。那以色列百姓还在害怕，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 看不到。所以重要的还是一样，一个看见，一个看不见，对不对？重点是说有信心的就看见了，以利沙看见了，以色列看不见，那怎么办呢？你不能去逼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一定要看见，你就是要读经祷，你叫什么？我告诉你，没有办法的。因为什么？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对不对？如同垄沟的水任意旋转，所以你只好什么？为他祷告。你看得见的人千万不能去逼看不见的人，所以看得见的人去怎么去祷告神。所以我们来看以利沙怎么做。哦，感谢神，这是一个很多属灵的技巧在里面。好，他说以利沙就祷告，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有没有看到？所以神祷告，所以你回去就说，神啊，求你开某某人的眼睛，让他看见，你就祷告哈。结果什么？哎，神真的使他能够看见，他看见什么？满山有火车跟火马，哈利路亚。所以你看，以利沙以前一阵子或者在这个之前，他就看见满山的火车火马，所以他看见这个虽然亚兰王车马军兵来围困多丹城，但是他已经看到他有马车，我们也有马车，不过说他的马车是平常的马车，我的马车是火马车，对不对？火车马车，而且什么，他可能一万辆，我可能什么十万辆，也就是他刚才所说的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还多。但是这些少年人看不见，只有什么以利沙看得见，只有耶稣基督看得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与我们同在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所以这时候哇，围绕以利沙这些人看到了，哇，就有信心了。但是你知道当时以色列人看不见，看这里哈，当时以色列人看不见神，但是看见什么？他看见敌人， OK， 他看见敌人，对不对？所以那这边还有一个什么敌人？敌人看见什么？敌人看见以色列他的猎物。所以这时候以利沙就祷告第二个，我们来看看他怎么祷告。以利沙祷告说什么？他说求你让这些人的眼目昏迷，也就是说让谁的眼目昏迷？让敌人的眼目昏迷，看不到。所以记不记得我们在讲到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对不对？前面暗的，后面黑黑的，所以什么？所以让以色列的百姓，不，让那个埃及的军队可以看到以色列的百姓，但是以色列的百姓看不到什么敌人。这个跟他正好相反，因为那一个看不见是什么？是为了让以色列人啊不要害怕，你们看不到仇敌，上帝就把你带走了。那这时候正好相反，神要让敌人看不见以色列人，最主要就是要把敌人给什么？给陷在那个漩涡里面，把他什么？给他给捆绑。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啊，接下来啊，这个是一个属灵征战非常重要的。在旧约里面他讲得很清楚，以利沙就说，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哈，你们跟我去，我必领你到我所寻找的那个地方。于是把他们带到了撒玛利亚。有人说他是什么？好像是以利沙说谎，就是说偷偷的把他们带到这个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因为以利沙是撒玛利亚人哈。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不是，以利沙并不是跟他们说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听起来好像是骗他，其实不是骗他。因为最主要就是说啊，我把你们带到你所要的寻找的人那里去，也就是什么，我把你什么，他让他眼睛闭起来啊，你看啊，他把仇敌眼睛闭起来，不让他知道怎么到撒玛利亚，然后突然间把他带到什么，带到撒玛利亚。也就是说，其实今天我们祷告求仇敌不要看见神的百姓，免得他来攻击我们，对不对？最主要就是说，突然间，等一下，接下去你看，当接下来他就说，神啊，你让他们看见，对不对？结果这些仇敌眼睛一开的时候，不料你把那两个字圈起来，仇敌这时候突然间发现说，哎呦，我们要追打以色列人，怎么我们突然间就在以色列人的营中了？哇，这就是上帝奇妙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求你让这些人使他们眼睛能够看见，他们张开眼睛一看见的时候，居然发现他们是被以利沙所给带到什么，带到这个啊，我们所讲的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城里面去。因为什么？最主要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因为神已经把仇敌俘虏了，然后带到你的旁边来了。弟兄姐妹，我再讲一遍，神已经把仇敌抓起来，然后放在你的旁边，那你怎么办呢？啊，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说，其实神啊，在使用亚兰人要来攻击什么以色列人，最主要是要让他来管教你，就好像神要让你的什么一个好朋友对你不好，最主要是要来 管教你。神哈，把那个人现在什么抓起来，然后放在你的旁边。那弟兄姐妹，接下来上帝就要你做事了。接下来以色列人说，我们就干脆把他杀死吧，对不对？好 ，No， 伊丽莎说不可以杀他们，你不可以杀他们。伊丽莎跟他说什么？你要摆设宴席，使他们吃喝，回到主人那里。哦，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他们吃喝就打发他们回去了。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神把那个要管教你的人，把他俘虏，把他带到你的旁边，最主要接下去的是要你什么？要你为他摆设宴席。最主要就是要让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这说，神把他抓到我们旁边以后，接下去我们所要做的不是要除他，除掉他，而是要什么？要对他好，要用爱心来对他好。神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神把这些人带到我们的旁边来，然后我们对他好，我们有爱心， OK。 所以在这个时候哈，让我们看见其实神就这样子做了以后啊，他们学习的功课。但是这个以色列的王，你说他有亲近神吗？他还是没有。约兰王还是没有认识神。然后第24节，你看再来一次，哇，跟着是神管教他的百姓，真是一次再一次。接下来什么？他再一次，他说此后亚兰王怎么聚集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了？哇，整个围困起来，说撒玛利亚被围困了，有饥荒了。弟兄姐妹，当我们还不会攻克的时候，神就让撒玛利这个亚兰人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一直来，一直来，到最后这一次什么？他说被围困了，有饥荒了。整个城被围困，你的生命被围困，有饥荒，饥荒到一个程度是什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一个什么驴头值80色克勒，两升鸽子粪值5色克勒。很多人在这个地方看不懂。其实我告诉你，驴头是什么？代表一个动物已经死了以后，那个割下来的那个头，其实头是没有人要的，但是头居然要卖到80色克勒，可见什么？物价上涨啦，对不对？而且什么鸽子粪？告诉我们说，其实那些没有用的，丢在路上没有用，居然连鸽子粪都要5色克勒，可见什么？这个城已经是什么？饥荒到一个程度，物价飙涨到一个程度。所以弟兄姐妹，这预表着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头跟尾，对不对？那个鸽子粪是从尾巴放出来的，前面驴子头是代表前面后面，就说不管你前面后面，通通没有了啦，贵的要命了。所以这些事情啊，让我们知道看到了，这时候以色列王有没有悔改？还是没有悔改。他接下来他说，有一个妇人向他呼求说，哦，求你帮助我。他居然跟他说什么？我不帮助你，我怎么能够帮助你呢？所以弟兄姐妹，以色列的王自己没有得着神的话语，他这个时候他说，我怎么可以帮助你呢？啊，他问他说，你是从何场来，还是从酒榨来？弟兄姐妹，已经在那个驴头还有鸽子粪都很贵了，哪来的禾场，哪来的酒榨呢？他问他，你看问这个很没有智慧的。他说，你我什么给你呢？他说，我们有很多的苦楚。那当时说实在，这是圣经上面最最最最让我们看到血淋淋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因为他们什么？他们已经困住饥荒到一个程度，他们必须彼此交换儿子来吃了。所以这时候他就这个妇人就说，哦，我们已经交换了哈，这个我你的儿子今天吃你的儿子，明天吃我的儿子，对不对？所以他们两个人讲好了，这个妇人就说，第一天啊，我的儿子就煮给大家吃了，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当要吃他的儿子的时候，他却把他的儿子给藏起来了。哦，这时候我们看了以后，这时候王他就撕裂衣服。弟兄姐妹，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常常会看错神的旨意。我们看错神的旨意，以为是说，哎，那什么，把儿子藏起来，这个人什么不讲道理啊？你不是约好了吗？今天先吃我的，下礼拜，哎，怎么你把你的儿子给藏起来了？所以我们以为是对方不对。事实上，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要告诉你，就是说，如果你喜欢，你是喜欢那个什么杀自己儿子给人家吃的吗？还是说你把自己儿子藏起来的？从神的眼光看，弟兄姐妹，那个把自己儿子藏起来，那个是什么？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因为什么？当然我们去吃别人的儿子不行，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希望啊，我们就像一个仆人的心，我们宁可让我们的儿子来吃我们，不要我们去吃我们儿子。弟兄姐妹，很重要一个信息在这边，这些父母们啊，去吃自己的儿子，这个才是神的，神不喜悦的。不是说你 吃的人家那个是犯罪了，然后自己藏自己的儿子起来是你已经有反省了，所以千万不要吃自己儿子，宁可让儿子来吃我们，阿们。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以色列的王他不懂，他已经离开神了。如果今天你是认识神的话，对不对？你知道在一个认识神的你的教会哈，你是一个小组长，你宁可什么？你宁可让自己哈吃这个什么吃亏，让你的羊群占便宜，因为你宁可让他来吃，你千万不要去吃你的羊群。所以这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不要哈去做这些事情，不要吃你的羊群。我们宁可让羊群占便宜，让他来吃我们。所以这边是他却将自己的儿子藏起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哈要把我们的羊的儿子把它藏起来。所以他这时候撕裂衣服啦，都是在这时候他就什么，他说把罪归到谁的身上？归到以利沙的身上。所以以利沙他到时候他说哦，他说你看，他说他知道了，他还没有到以利沙之前，凶手哈就把门关上，然后就什么把他推出去。他说这个后头不是有主人脚步的声音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以利沙这时候他知道这件事情。他说正说话的时候，王的使者也来了，他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什么再仰望耶和华呢？所以这个什么以色列的王，他还是没有归回到神的面前，神百般的什么来管教他，神使用各种方法来让他看到，他还是最后一句话说哦，我何必再仰望我们的耶和华神呢？弟兄姐妹，非常非常可怜的一个王。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就是从第五章第六章，我们要自己知道，我其实是长大麻风的人。为什么我常常三天五天我就发作一次？因为什么？大麻风是来无踪去无影，大麻风是一个大能的勇士里面敌不过那个小小的细菌，常常会发作。大麻风发作的时候，我们没有去局部的改善，我们只有来到神的面前，再一次到约旦河里面洗七次。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看到以利沙的出现，可以看到以利沙就好像耶稣基督来到我们面前。但是接下去看到说，我们也要像当敌人再次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什么？我们要像以利沙一样，能够有通天的本领，能够看见什么？在我们与我们同在的比敌人同在的更多。如果你的周围有些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千万不要逼迫他们，唯一的办法是什么？求神来开他们的眼睛。当对方对我们不好的时候，神会把那个管教的人，要来管教你的人，把他带到你的旁边，神会把他俘虏起来，让他眼睛没有看到，他本来想攻击你，但是有一天他就坐在你的旁边。当他坐在你的旁边的时候，千万不要把他杀掉。圣经上面这边告诉我们说，你要摆设宴席，神在这个地方要让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百姓还是要回到我们的这个上帝的面前。所以接下来他说，你还是不听，神再一次让他神这个整个这个撒玛利亚城被围困被饥荒。今天如果我们还是一样，只剩下驴头只剩下鸽子粪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千万不要吃自己的儿子，千万要看见说，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儿子，我们自己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看见为什么今天的光景啊，虽然有困难有饥荒，但是那个饥荒不是因为我们没办法给他吃，乃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让别人得到喂养。但是要知道，在饥荒的当中，耶和华神今天不是行一个大神迹，乃是他像以利沙一样，他还是要跟着你旁边，因为他告诉你说，你还有一个大锅子，你要让大锅子放在火中煮很多东西出来。接下去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第五章第四章最后面他也是再一次复习说，他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大麦饼，也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麦饼，大麦的生命一样，他说众人吃了还要剩下。所以这些东西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但是以色列的王居然还说，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神呢？这是他的内心话，乃是因为他不知道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让我们看见神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百般的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在管教着我们。愿圣灵自己亲自的看见，今天在我们生命的建造上面，哦，真的是我们所住的地方过于狭小，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心眼太小，我们需要一个更大开广的心眼，求你真的是扩张我们的境界。当我们的眼目看见那天上有火车火马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自己里面这些 很多很多芝麻小事的问题，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建造一个更大的房屋，乃是我们自己啊来建造，不是去借来的斧头。哦，主啊，让你真的是十字架的这个啊，就好像一根木头一样丢在我们的水里面，让那个借来的东西能够啊再一次能够实际在我们的生命的应用上面，让我们学习今天的功课，祝福我们真的是在大麻风的啊这个生命上面，让我们能够啊愿意在约旦河里面再一次洗七次。愿神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将感谢祷告不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